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高兴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维努沙巴沙万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赐下妥拉，主，你也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主，至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互相激励，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愿你的旨意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彰显，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让我们真的真真正正的明白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不管是听的是讲的，我们都同感一灵，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好，本周的妥拉呢，我们是进入贝尔西的第三个部分，它的题目叫做 Leklecha， 出去，为你自己出去。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是一个妥拉所记载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这个礼拜的妥拉呢，是从 Bereshit 创世纪12章一直到17章，中间呢是从亚伯兰75岁到亚伯拉罕99岁，所以这里总共有2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上个礼拜的妥拉，挪亚的最后面，挪亚的最后面，11章的31节说，他妈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第32节，他妈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这个旅程，他拉走到了哈兰，就在哈兰停住了，他就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本周从第12章开始是这样说的，神呼召亚伯兰继续旅程，出哈兰朝迦南迈进。所以我想先将这个部分每一个章节的叙述很简短的跟各位来分享。第12章是说到神呼召亚伯兰继续起来旅程，出哈兰朝迦南迈进。但是当他到了迦南的时候呢，他遇到了迦南饥荒，所以亚伯兰就继续带着所有的家族就下了埃及。第13章呢，说到亚伯兰离开埃及回到迦南，那时因为亚伯兰跟罗德的财物非常的多，使得亚伯兰跟罗德他们不能同居，所以他们就分开了。由此看到亚伯兰显出神无私的特质，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给了罗德先选的权利。而第14章讲的是北方的四王五王战争，他们将罗德掳去了，亚伯兰就率领了他家里生养的318名的精练壮丁追赶直到旦，并且夺回了一切。这个时候当他回城的时候，到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就将他自己所得的拿了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而第15章我们看到的是神因着亚伯兰的信称他为义，因着他的顺服神就与他立约。第16章说到有关于夏甲和以实玛利。第17章神改了亚伯兰撒莱的名字，神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亚伯兰跟撒莱的名字里面，所以呢 就叫做亚伯拉罕跟撒拉，并且神赐下了割礼，成为一个立约的一个凭证。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往的讲台里头，我们都知道亚伯兰是第一个过大河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要亚伯兰离开，所以亚伯兰成为第一个神呼召的，而且是一个信徒。十二章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神为什么要亚伯兰离开本地呢？这个答案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第24章第二节得到。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本地你可以看到亚伯兰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侍奉别神，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多神崇拜多神的一个地方。所以神在一个崇拜多神的一个地方，他呼召了一个一神论的人，一个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愿意顺服离开本地，离开自己的欲望，抛弃自我的意志而离开。那本族是放弃了他所有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因着他生长的一个环境条件、出生环境而得来的一个影响，所以要他离开本族，放弃他原本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呢，是因着他所居住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他的出生环境而来，改变他，让他养成他的一个特质。所以这些离开他自己的，神要他离开这些原本的特质，神要他离开父家，就是要他离开属世的一个父亲的家，往天父的家去，往迦南地去，往神选为居所的摩利亚山，是神指示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所以末后的世代，其实现今神也正在呼召那些属他的百姓回家，不只是我们说悔改，而是真真正正的回到天父的家，这是天父的心愿。所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跟神说你要我做什么吗？我愿意顺服，但是这个你不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怎么对亚伯兰说，而亚伯兰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 Abraham， 亚伯阿爸 Ram， 就是至高崇高。所以在创世纪第14章说到麦基洗德来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El Elyon， 看到亚伯拉罕的属性，其实他反映出我们天父的属性。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亚伯拉罕的特质，也是反映出我们天父的一个属性。所以神的话接下来就揭开了神要亚伯兰 Let the heart 去，为你自己去。亚伯兰要出去为他自己做什么呢？十二章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什么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呢？那是什么样的福呢？我们从小在读圣经，特别是讲到亚伯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神要赐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兰而得福。到底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神要我们得的福是什么福呢？你有想过吗，弟兄姐妹？现今你有得到亚伯兰得到的祝福吗？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阐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是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福是什么福呢？是因着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神将福音交给了亚伯兰，所以亚伯兰呢，他就一用口传的方式教导往下传下去。而这个福气是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那个子嗣耶稣啊，因着耶稣啊成为世间的一个救主，使地上的万族因着耶稣啊而得福。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相信神，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要因着耶稣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将这个福气就临到了我们。这就是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的地方。今天我们要更加深入一点来看一看这个神呼召的第一个信徒，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为什么神会呼召他呢？神为什么会拣选他来祝福万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羡慕亚伯兰，你是否希望自己也像亚伯兰一样被神拣选，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来看亚伯兰的特质。第一个特质，亚伯兰顺服。在第十二章第四节说到，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或许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若当你到了一个75岁的时候，神呼召你出去，我不知道你的心态会是什么，你愿意吗？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2节，撒母耳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有这样的特质，他顺服神，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接下来，他遵神的话，神的命令，他有忠心。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兰是一个神可以交托任务的人，他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他是一个行动派。而这个思想影响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 Shema Israel， 听了就要去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不但听，而且他忠心遵行神的话去做。亚伯兰 他教导传讲神的圣言，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他不去教导去传讲神的福音，那么我相信这几千年下来没有妥拉，也没有神的话语流传下来，亚伯拉罕他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而第一个好处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所以神他不但把他的圣言交给了亚伯拉罕，而且他看中一群我们说应着景象的希伯来人、犹太人，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经过了这么几千年来，妥拉神的话语仍然非常非常完整的保留保存下来。这亚伯拉罕最大的特质是他对神有信心，而且是绝对的信心。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很多犹太的圣贤在讲他对神有信心，他之所以愿意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因为他相信就算以撒死了，但神仍然可以叫死人复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所以有很多人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他相信神能够让以撒就算死了也可以复活。另一个特质，亚伯拉罕的特质是感恩。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干什么？感谢神，敬拜神。所以神每一次引导亚伯拉罕到一个新的地方，亚伯拉罕就为神筑坛。你可以看到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感恩，而且亚伯拉罕他凡事求告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凡事就会想到神。再来，亚伯拉罕他很仁慈。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当罗德跟亚伯兰他们的牲畜跟他们的财物非常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牧人就开始争吵。那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罗德所看见的，他是看到在约旦河畔的那个不是左也不是右，是有水的地方，是一个丰润的地方。所以亚伯兰当罗德选择的那块地方靠近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兰同意了。所以亚伯兰使人和睦，他说你我的仆人，你我的仆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本是一家人。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如何使人和睦， 其实这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但是遵行神命令的亚伯拉罕，他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呢？所以本周妥拉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一生经历了十个大的试炼。第一个，神叫他离开本地，你的国家，你看你的本族，你的父家，就是一个试炼。当他到了迦南，遇到了饥荒，第二个试炼。第三个，当这个饥荒使他没有办法停留在迦南，所以他带着所有的人下到埃及，带着他所有的财富，所以埃及人也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第四个，法老看见撒来容貌美丽，就将他带走。而第五个，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同样的将撒拉带走。那第六个试炼是神要他不但为自己，也为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行割礼。第七个试炼，神要他放弃以实玛利。第八个，神要他放弃夏甲。第九个，谢以撒。而他的一生最痛的，他最爱的妻子撒拉的死，成为第十个试炼。所以经历了神给他的十大试炼，亚伯兰显出他的特质，忍耐。神应许亚伯兰要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叫别人得福。甚至在罗德离开了以后，神显现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兰还没有子嗣，所以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所以，这个特质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特质里面，他有忍耐，而且我们知道，在他的一生，在我们读创世纪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亚伯拉罕谨守口舌，因为他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在犹太宝典 Jubilee 记载，所以当撒拉离世的时候，这个天使就回报了神，亚伯拉罕没有一点点的埋怨，负面的言语。所以当我们读妥拉有关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一生谨守自己的口舌，甚至在罗德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他还说和睦的话，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谨守口舌。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或许我们觉得我们站在一个理智上面，所以当我们吃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犯嘀咕，甚至我们的口舌就会出一些负面的话语。但我们可以看见，即使亚伯兰 在那个状况之下，罗德将上好的都拿走了，他仍然没有说一句负面的话，他没有任何的埋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甚至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他好客，而且他喜欢接待。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他们受割礼，他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亚伯拉罕家里面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接着十八章说到神显现，所以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而且他要杀拉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而且他亲自跑到牛棚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而且亚伯兰他正好接受了割礼，但他仍然看见远来的客人，或者他知道他是天使，或者他不知道他是天使，但是他那个热切的心，喜欢接待人的心跑过去，他不但要杀拉做饼，而且他自己跑到牛棚去选的上好的，选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我们来看看在神的家庭里面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接待远人好客，在圣经上被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说到，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喇合他居住在城门，但是当他看见两个外人的时候，他接待他们进了他的家。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在路加福音九章第四十八节也说，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人生，我们在面对一些有需要的人外人，我们要用一种喜欢接待的方式。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的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的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新约有很多的经文说到乐于接待远人，例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多书还有讲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乐意接待远人，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也在说，要求我们神要使用的人是有一颗热情愿意接待远人。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默默的去接待一些需要的人或是远人的时候，你得的赏赐是什么你尚且不知道，但神会因着你所接待的人把这个赏赐给你。弟兄姐妹，让我们觉得这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可以这样做。那我们来看，在神的眼中，到底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三节说，我将您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所以亚伯拉罕是神从大河那边亲自把他带出来的，而且将福气赐给他，将他的子嗣赐给他。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七节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拉罕，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心里诚实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七节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所以神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常常在小时候，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但是当神称呼亚伯拉罕是他最好的朋友，跟他是最好的朋友，就是无话不谈，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要让他知道。诗篇第105篇第42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所以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所说的话，他所立的约，他与亚伯拉罕，他称亚伯拉罕是他的仆人，因为亚伯拉罕顺服忠心，好像一个义仆一样。所以神眼中，弟兄姐妹，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亚伯拉罕诸多的特性里面，你拥有几个？神所要使用的人，都要有神的特质，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选择了他。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罗德。当亚伯拉罕出乌尔离开哈兰经迦南，他就下到埃及，罗德是一路与他同行。为什么罗德会与亚伯拉罕同行呢？那亚伯兰又为什么凡事都会与罗德分享，眷顾罗德，甚至当罗德被掳的时候，他会带着家里面318个精锐的家人去救回罗德。如果罗德只是单单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侄子，那么亚伯拉罕对这个侄子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照顾偏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要带着罗德，一路上照顾罗德？因为亚伯兰他预先看见了弥赛亚将由罗德而出。我们知道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要罗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跟他的太太一起出，叫他们赶快跑。结果呢，太太回头变成一个盐柱。当他们父两个女到达一个山洞的时候，女儿就用诡计使父亲喝醉，大女儿就跟父亲同房，所以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在摩押出了一个女子叫鲁德，是大卫王的曾曾祖母。所以当亚伯兰带着罗德的时候，他已经事先看见弥赛亚要从罗德而出。那罗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当亚伯拉罕在跟神争论那个城里面有多少个义人的时候，那么他认为罗德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说罗德因为相信神，所以他是个义人。但是罗德是一个用眼睛做选择的人，所以罗德当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个地方有水。当你去过以色列，你就会知道水是所有人居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罗德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亚伯拉罕是说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但是罗德所选择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而罗德他也是一个招待远人，或许在这个 路程中间，他亲眼看见了亚伯拉罕所作所为，撒拉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也养成了一个喜欢接待人。所以他当那两个天使到了城里去的时候，罗德就招待他们进了他的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烤无酵饼，所以他们就吃了。那相对于这两个天使在之前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帐篷里面所吃的除了是细面饼之外，亚伯拉罕他还为这两个天使宰杀了上好的牛犊给他吃，给他们去享用。所以罗德是一个得神连续，在创世纪第19章第16节有说到，罗德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所以神是连续他的。在29节里头也说到，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我们说或许神因着亚伯拉罕，所以他也更加的眷顾罗德。或许当神要毁灭这些城市的时候，如果亚伯拉罕知道他是否也会像当时去救罗德一样奋不顾身义不容辞的就跑去救出罗德来。就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只搭救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我们知道罗德他常常坐在城门口，当我们说过坐在城门口通常是会有这个地位在那个城，所以当罗德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不是他自己本地的一个城镇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好像位居一个很高的地位，他可以坐在城门口，但是罗德他却没有办法影响那地的人，罗德却没有办法去影响当世代的人，他只有为他们所犯的淫行忧伤而已。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头来看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有很多的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发生。身为耶稣啊的门徒，我们是否像罗德一样常常为他们忧伤，常常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行为去影响他们，去影响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所以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熟虑，神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代他所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接着我想要谈的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你可以看见他是沙冷王、平安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AL 用，而且他是永远为祭司。他的名字翻出来啊，我们知道麦基是王，喜德扎德是仁义，所以他的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那么在希伯来书讲到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出生的日期，他没有死亡的日期，这只是意味着在圣经上面并没有记载他的出生或是他的死亡。所以在犹太人用非常多的说法说麦基洗德啊是挪亚的儿子闪，甚至有很多的说法哈，而族谱在妥拉中的记载对于祭司的血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是一定是必须的。这个地上的祭司一定要是以色列人，一定要是利未支派，一定要是亚伦的后代。而利未人的任职是有年龄的规定的，民数记第8章24节到25节说利未人是这样的，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而麦基洗德到底是谁？有人说他是天使，有人说他是大天使米迦勒。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么若说他是挪亚的儿子闪，似乎有点牵强，就没有办法成立。而说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但他并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妥拉，所以提到耶稣啊是大祭司，他们一定会质疑。因为大祭司依照摩西五经妥拉的说法，第一个他要是利未人，而且要亚伦的后代，而耶稣啊是犹大支派，与妥拉所说的不符合。所以希伯来书第7章就对这个做了一个说明。他的名字希伯来语单字 Melek 表示是国王，刚刚我们说过。那么 Zadik 表示是公义，如第2节所示的麦基洗德是仁义王，因此以他的名字他也预表了耶稣，因为耶稣啊是仁义王。而沙冷王我们说的就是和平之君，麦基洗德是沙冷王，是和平之君。所以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知道这是预言耶稣啊。所以在这周的妥拉里，我们看见当亚伯兰打败了四王五王，沙冷王麦基洗德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并为他祝福，所以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但是另外一个迎接他出来的人，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但是亚伯兰说，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啊是高过亚伦血统的祭司， 而麦基洗德他高过亚伯拉罕，所以亚伯兰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奉献，所以位份高的麦基洗德呢，就为亚伯兰祝福。所以我们都知道大祭司是出自亚伦的后代，在弥赛亚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改写，耶稣啊是大祭司，已经取代了因着亚伦后代产生的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啊大祭司的地位高过亚伦的大祭司，他不像那些大祭司，他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耶稣啊能够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和审判，而这是最根本的，也唯有这个大祭司能做。神的爱使他的独生儿子死在他的愤怒之下，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接近神。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形容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就裂开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对面。只有长远活着的大祭司才能不断替我们代求，替我们代祷，从不间断。最后我们来看看亚伯兰到亚伯拉罕，从撒来到撒拉，神会改变人的名字，是因为人的特质已经改变，按着神所要的样式，你已经改变。因着亚伯兰的顺服，神将自己的名字加在亚伯兰的名字里面，使得他成为亚伯拉罕多国之父。而撒来是公主的意思，那神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撒来的名字里面，就成为撒拉，这个名字是多国之母。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撒拉的一生，她尊亚伯拉罕为主。就像我们现在当我们成立一个家庭，二人离开父家成为一体，那么这个先生就要一个遮盖，他要负责这个家庭，他要教导，将神的话语教导放在这个家里面，成为这个家的祝福。但是如果弟兄没有办法做好，那么我们说贼就会来偷，而妻子他要如同撒拉对待亚伯兰一样，称他是主，凡事尊重他的主。所以在新约圣经讲的，丈夫要爱妻子以至于死，而妻子要专心顺服。所以我们说丈夫是家庭的头，头若摆对了，这个家庭自然就蒙福。而做妻子的如果顺服他自己的先生，自己的丈夫，那么就在丈夫的平安的伞下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家庭，这是神所看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周的先知书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41章第16节，他说的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 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也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他所拣选，他所招的儿女们，用这几个币兼顾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要帮助我们，他用他的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是因着亚伯拉罕，使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福气。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那个子嗣，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贴近阿爸天父，知道阿爸天父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热切，他希望我们更加的靠近他。甚至我们可以看见，与你相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到，就是不再有人与我们争竞，与你征战的必如无用，因为神帮助我们，使这些与我们征战的成为虚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呼应到神呼召亚伯拉罕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的回应是什么？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不要我离开家，但是不要离开我的家庭，不要离开我的父家，或者是说，神，你当你呼召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撒来成为沙拉，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听了就去做。当神呼召，他们就 提起他们的脚往前走，这是神要的。你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切，你有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你有对神说，主，我愿越来越像你，求你将你的属性教导我，好让我一生跟随你，一生走在你为我选择的道路上。我最记得布永康，当他到了非洲，带领了50万人决志向信主，他祷告对神说，主，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器皿。为什么？主回答他说，你不是我所拣选的第一个人，你是我拣选的第三个。布永康对神说，主，就是我，你不用再去找第四个。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迎上去，因为因此神的福气或者临到你，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勒贝哈，亚伯拉罕出去为你自己得福的缘故出去，也使万国因着你出去得福，而万国也得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都有一个目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将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这样子的看见赏赐给我，让我们也看见，以至于我们不至于浑浑沌沌过这一生，而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你愿意成为亚伯拉罕使命必达的信徒？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呼召，你的是什么？你愿意提起你的脚往前行？主，我愿意为你而做，因为你拣选了我。主在万人中拣选了你，就像他在万人中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个过大河去完成他使命，神的朋友，神的仆人。在整本圣经上记载信心之父。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小巴沙曼尼，阿爸，我们感谢你，就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主，你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目标，主，让我们的人生是命中靶心，讨你喜悦。求你将这样子的一个热情、热切、愿意为你而做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以至于我们当我们面见你的时候，主，我们不至于羞羞愧愧，而我们说，我们要你夸我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虽然我们哪里都不能去，主，但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你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来分享主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Shabbat Shalom。